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为了纪念国际人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019年12月10号为人权日。美国政府同时继续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压制人权的行为表示严重的关切。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9号发表文告说，联合国1948年12月10号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世界各地仍有数百万人遭受不公正的监禁、宗教迫害和对人权的无数侵犯。本届政府视保护人权为己任，连续动用行政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权，保护宗教自由。特朗普总统的文告说，我们在庆祝人权法案的同时，对以下真理表示认同，即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时，世界各地的民众就能获得力量。美国一向置身于这种努力的前沿，也会永远支持个人努力，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特朗普总统特此宣布2019年12月10号为人权日，2019年12月15号为人权法案日，2019年12月8号开始的一周为人权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二早晨公布的对他的两项弹劾条款是猎巫。特朗普还驳斥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星期二发出的一个声明，即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压，寻求其干预美国明年的总统选举。纳德勒说，他领导的司法委员会本星期将开会审议有关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的指控。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预测特朗普将在众议院被弹劾，但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审判中不会被定罪。美国白宫官员也认为，总统在众议院被弹劾是在所难免，但是预计等到明年11月大选的时候，这不会损害，甚至是可以鼓舞支持特朗普的基本盘。《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星期二都报道说，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人员正在商讨推迟定于12月15号生效的新一轮关税，以便使双方能够有时间继续就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稍后表示，对这批价值165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5%的关税方案仍在考虑之中。库德洛是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CEO 理事会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不满意，12月15号生效的关税仍是考虑的选项。他说，如果这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协议，那么定于12月15号生效的关税将会照旧。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表示，中国是2019年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关押了至少48名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在习近平加强政治控制和媒体严管的环境下，中国关押的记者人数在稳步的上升。2018年，中国当局一共是拘禁了47名新闻工作者。最新被列入这一份名单的是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他曾亲赴香港参加反送中游行，并在互联网上分享了他的经历。中国国台办11号举行对台26项措施专题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面对提问表示，从不介入台湾的选举，相关措施是回应台湾民众及企业的关切。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透过脸书表示，不论是去年的对台31项措施，或是今天的26项措施，都是在中国所谓一国两制脉络下提出的方案，用意非常清楚。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车库里面把垃圾放进铁皮做的垃圾桶里，结果呢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他只好对这位太太表示歉意。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正好也起来了，他帮着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好让垃圾车收走。这个时候 Robbie 突然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和他们家的垃圾有所不同。
在听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Trash， T-R-A-S-H Trash， 名词，垃圾。
Can， C-A-N， Can， 名词，罐。Trash can 就是垃圾桶。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动词，打扰。
Neighborhood， N-E-I-G-H-B-O-R H-O-O-D Neighborhood 名词，街区或社区。
Photojournalism P-H-O-T-O 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名词，新闻摄影。 Photojournalism 实际上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Photo P-H-O-T-O 是照片， Journalism J-O-U-R-L-I-S-M 是新闻，两个字合在一起 Photojournalism 就是新闻摄影。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Stewart 家的邻居 Goldberg 太太同 Robbie 的对话。Robbie 正在车库里处理垃圾。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Robbie Stewart, 发生什么事了？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Oh, 你好 ,Goldberg 太太。我正把垃圾装进垃圾桶。我们家这个星期垃圾可真多呀。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你知道，我卧室的窗户就在这儿，你的噪音都把我吵醒了。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我设法小点声，对不起，打搅你了。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我星期六啊，喜欢多睡一会儿。哇，今天天气真好，早点起床也挺好的。一会儿见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再见 ,Goldberg 太太。她觉得这声音太吵。等我把地下室的垃圾清理出来的时候，她才会听到真正的噪音。
Robbie Stewart 是全名，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通常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 first name。 即使是初次见面呢，很多人也会马上加上一句，你直接称呼我的 first name 就好了。
英语之所以把名叫 first name， 是因为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名后说姓，也就是 first name first， last name last。 而中文呢，刚好是倒过来，先说姓后说名，用英文说呢，就是 first name last， last name first。
小华，说到这儿，中国名字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呢？
当然遇到过呀。我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按照中国习惯说我叫肖华，然后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呢，就正儿八经的称我为 Mr. 华，华先生。那比较随便的美国朋友呢，就叫我肖，好像是关系很密的样子，所以以后呢，我就改了，主动说 I am 花笑。
那这下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我说我的名字是华笑之后，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就以为我还是姓华，亲切地叫我笑。你看我这不是白费劲了吗？
就是。那 Goldberg 太太问 What's going on？ 这是很常见的问话，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问。其实啊，他的意思更像是中文里说的怎么回事儿。
是啊， Goldberg 太太还说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这句话看上去呢是问话，实际上是说 Robbie 的声音太大了。那玉文，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 Do you have to ask me for more examples? 你呀，非得要我举更多的例子吗？
Do you have to talk to me like that?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吗？
哎，我是在举例子，你可别当真嘛。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如果我哪儿冒犯你了，还请你多包涵。
我没当真，我也是在举例子嘛。不过呢，你说的 I a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就是 Robbie 对 Goldberg 太太说的句型，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一样。
那么要注意的是，英文的 sorry和中文的对不起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的 sorry 有的时候是表示遗憾，比如说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 Robbie 在车库里的对话。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Hey Robbie, 你跟谁说话呢？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Hi, Richard. 我跟自己说话呢。
Yourself?
你自己？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哦，还跟 Goldberg 太太说话来着。她觉得我的声音太大。她从窗户上叫我，专门为了告诉我我吵了她。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你也许他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刚8:35嘛。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Hey, Richard, 你站在哪一边呀？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你的声音是挺响的。再说呢，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啊。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你说的对，我想我的做法不像一个好邻居。
Richard 对 Robbie 讲话非常婉转，他说 Maybe she has a point， 也许她有一定道理。 It's only 8:35， 刚刚8:35。 You were a little loud， 你的声音有一点大。
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话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婉转，但是 Richard 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 Robbie 就问他 Whose side are you on？你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 Robbie 自己也承认是他自己有过错。他说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Neighbor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像个好邻居。
嗯，在美国要想做个好邻居 being neighborly 还得要精心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外观，以保持整个社区的美观，不能够因为房子和地是自己的财产啊就为所欲为。当然这其中也有法律来约束的。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第三段话是 Richard 帮弟弟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时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要我帮你把垃圾桶搬到路旁吗？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当然要，谢谢，我正需要帮忙。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哎，等等，别在车道上拖着走。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你说的对，否则 Goldberg 太太会马上出现。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咱们把垃圾桶抬起来，一块把它搬过去。你抓住那边的把手，我抓这边的。好，就放这儿吧 ，Robbie。四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摆在路旁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忙。
It's okay。
没事儿。
Richard 要帮 Robbie 的忙，他说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Can I?”或者 can you 是帮别人忙或者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说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呢用 can， 如果客气一点的说法就是 could you 或者 could I。
另外呢，在某些情况下 can 和 could 这两个词的意思有所不同。用 can 的时候它有指能力的意思， can you do it， 你能做吗，你有能力做吗。而用 could 的时候就有意愿的意思，Could you do it? 你愿意做吗？
In a second, 就是马上、立刻。Robbie 是说，一听到拖垃圾桶的响声， Goldberg 太太就会立刻出现。In a second, 当然是指很快，谁也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出现的。
我们以前讲过 there you go 的用法，意思是放好了，行了。Richard 帮着 Robbie 把垃圾桶抬到路边以后说 there you go, 也就是行了。
不过呢，在美国 There you go again 也算是一句名言了，那是当年呢里根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说的话。卡特在辩论中反复抨击里根，里根呢好几次在反击之前先说 There you go again， 然后再回答，结果引起人们的笑声。里根在那次辩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也赢得了那次大选。
那你说这个 there you go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啊，应该是你又来这一套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发现 Goldberg 太太家没有什么垃圾，这是怎么回事呢？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哎 Richard, 你注意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吗？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没注意，有什么奇怪的？
There isn't any.
没什么垃圾。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得了吧，他们有垃圾，我能看见。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只有一个黑塑料垃圾袋，其他的垃圾呢？他们至少应该有两满桶垃圾才对啊。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Robbie, 我可没时间管 Goldberg 一家的垃圾有多少。我得走了。今天有工作，搞点新闻摄影。你想一起去吗？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新闻摄影？我当然想一起去了。
Notice, N-O-T-I-C-E, notice.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是通知，做动词的时候呢是注意。Have you noticed? 就是你注意到了吗？哎，肖华 ，I noticed that you are wearing a new tie today. 我注意到你今天戴了条新领带哦。
新领带？我这条已经戴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呢 ，you never noticed. 你从来没注意。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strange.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奇怪的事情吧。Robbie 说 Goldberg 太太家的垃圾奇怪。Richard 就问 What's strange about it?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使用同样的句型，还可以把 strange 这个词换成其他的词。比如说 What's good about it? 有什么好的？ What's funny about it? 有什么好笑的？
Robbie 问 Where is the rest?其余的垃圾在哪儿啊？ Rest 意思就是其余的。 Robbie 所说的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trash。
你说谁有那闲工夫管邻居的垃圾有多少啊？
就是，
Richard 也没时间管 Goldberg 太太应该有多少垃圾。嗯，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orry 意思就是担心着急。
Richard 说 I've got to get going. 这个简单的句子里呢有两个常见的习惯用法，一个是 I've got to， 我得，我该，我必须，意思和 I have to 基本一样，但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说 I've got to。 那 get going 在这里和 go 一样，就是该走的意思。
Now the plan has been made. Let's get going.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obbie doing when Mrs. Goldberg called from her window? He was putting trash into metal trash cans.What did Mrs. Goldberg tell Robbie? She said that the noise Robbie made woke her up.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help Robbie with? He offered to help Robbie move the trash cans to the sidewalk.What did Robbie notice about Mrs. Goldberg's trash? There is very little trash. Was Richard also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rash? No, he wasn't. What kind of job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at day?Photojournalism.
各位听众，你们都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为了纪念国际人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019年12月10号为人权日。 美国政府同时继续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压制人权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9号发表文告说，联合国1948年12月10号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世界各地仍有数百万人遭受不公正的监禁、宗教迫害和对人权的无数侵犯。他说，本届政府视保护人权为己任，连续动用行政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权，维护宗教自由。文告说，我们在庆祝人权法案的同时对以下真理表示认同，即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时，世界各地的民众就能获得力量。美国一向置身于这种努力的前沿，也会永远支持个人自由，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特朗普总统特此宣布，2019年12月10号为人权日，2019年12月15号为人权法案日，2019年12月8号开始的一个星期为人权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二早晨公布的对他的两项弹劾条款是猎巫。特朗普还驳斥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星期二的声明，即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压，寻求其干预美国明年的总统选举。纳德勒说，他领导的司法委员会本星期将开会审议有关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的指控。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预测特朗普将在众议院被弹劾，但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审判中不会被定罪。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星期二都报道说，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人员正在商讨推迟定于12月15号生效的新一轮关税，以便使双方能够有时间继续的就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稍后表示，对这批价值165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5% 关税的这个方案仍在考虑当中。库德洛是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CEO 理事会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不满意，12月15号生效的关税仍是考虑的选项。他说，如果这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协议，那么定于12月15号生效的关税将会照旧。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表示，中国是2019年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关押了至少48名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在习近平加强政治控制和媒体严管的环境下，中国关押的记者人数在稳步的上升。在2018年，中国当局一共拘禁了47名新闻工作者。最新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是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她曾亲赴香港参加反送中游行，并且在互联网上分享了他的经历，但是他的文章随后被删除。黄雪琴在2019年10月因寻衅滋事罪被捕，在被拘押了40多天之后，黄雪琴被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此外，新疆的镇压活动导致了数十名记者被中国当局拘押，其中包括一些因早年从事新闻工作而被抓的新闻工作者。中国国台办11号举行对台26项措施的专题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面对提问表示，从不介入台湾选举，相关措施是回应台湾民众及企业的关切。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透过脸书表示，不论是去年的对台31项措施，或是今天的26项措施，都是在中国所谓一国两制脉络下提出的方案，用意非常清楚，就是企图强推中国定调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蔡英文还强调，台湾的态度很坚定，意图影响大选，逼迫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涉疆法案不到一个星期，中国新疆自治区官员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宣布新疆在教育营所有学员已全部结业，未来学员可自主选择来去自由。有评论讽刺，短短几天全部结业，新疆当局的培训效率举世无双。另外，路透社报道，与香港法案相比，美国的维吾尔人权法案对中共打击更大，因为它威胁了中国的监控产业，触及到中共政治精英家族的经济利益。新疆当局为何在此刻做出宣布？这是否代表只要国际社会有足够的压力，北京终将低头呢？而经历了几个月的爆料和报道，新疆在教育营是将走入历史还是走进地下？北京是否会推出不同的新迫害模式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一系列问题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也是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博士。杨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你好，玉文。
第二位嘉宾呢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先生。伊利夏提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打30017560。那么同样，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伊利夏提先生。伊利夏提先生，我们知道这是在星期一，在昨天，中国新疆自治区的这个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那么他在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面，他特别说，在教育营的所有学员已经全部结业，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我想先请您谈谈，您在听到这个说法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说谎不要脸。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的3月份两会期间，薛克莱提也曾经讲过同样的话，他说这些他当时把这个不叫职业培训，他叫走读学校，这些走读学校的学生正在逐渐毕业，很快将会结束。但实际上呢，只有当这个美国的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宣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薛克莱提昨天在中央的授意下急急忙忙的开会，说全部学院都已经毕业了，就像那个讽刺文章刚才您讲的一样，这个培训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就像他们知道的集中营是史无前例的一样，他们的谎言也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最无耻的。那么从昨天开始，维吾尔人在海外的，包括我认识的像 Rushan Abbas、 Farhad Jaudan 这些人呢，都在要求他们的亲人，如先的姐姐，Farhad Jaudan的母亲，包括那个《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一篇文章有关他母亲和他的通话的这部分，包括我本人，我的母亲，我始终还是没有消息。我昨天也试着打电话，也还是接不通。我的三个妹妹也找不到，还有澳大利亚的那个父亲还在继续找他的儿子和妻子。还有土耳其的很多的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还在寻找母亲、寻找父亲、寻找儿子、寻找女儿、寻找丈夫、寻找妻子，所以说这个是赤裸裸的谎言。如果说了毕业了的话，那就让他们都出来，让他们都和我们通话，让他们去，让我们见到他们活着的证据，他们在家的证据，这就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不是是空口说白话，就那么两句话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一推而就，他们这是只是在继续用谎言企图掩盖这些东西。但这也说明为什么上个星期通过，星期一急急忙忙的就召开记者会，这说明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还是起了作用，打蛇打七寸，说明这个人权政策法案已经打到了它的七寸， 也打到了中共这个谎言暴力机器的痛处，所以呢，这个他们呢急急忙忙出来，想企图欺骗世界，包括他们的那个制造的所谓的什么反恐的那个视频，要用英语把它发布出来，目的是什么？是混淆视听，再然后呢，再继续进行他的欺骗。继续呢进行这种残暴的种族灭绝的政策，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
好，我们来看看国际特赦组织，他们特别也在推特上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呼吁哦。他们说，全部结业的说法更可能是中国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企图改变其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的叙述。中国政府有责任来证明这些人确实被释放了。中国至少应该要让联合国独立专家来评估情况，并且允许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与海外亲戚自由交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当局一直拒绝这样做。接下来我想请教杨凤岗博士，您刚刚也听到了伊利夏提先生所说的他的看法。我们知道大约从2017年开始，在国际的舆论开始关注了这个新疆的，一开始国际舆论称为集中营，被当局给否认。那么后来呢，他们说这是一个再教育的职业培训中心。那么一直到今年2019年的年底，现在中国官方说现在所有学员已经全部结业了。为什么中国官方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是不是像伊利夏提先生刚刚所说的，与美国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有很大的关联性呢？
我想和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的通过是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国际的压力肯定是要让中国方面做出反应。不过我觉得现在宣布说全部结业，也有可能是我在猜想，有可能是说第一批第二批学员已经结业，就是因为已经这个事情进行了三年，现在三年过去，如果这些第一批第二批改造还没有改造好的话，按照中共的说法，那么也确实又是一次证明这个政策的失败。所以如果已经有一些人通过这个在教育营而结业了，离开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要说所有的都已经离开，而且从此就关闭在教育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中共做事情是有他自己内在的逻辑的，而且国际的压力，虽然他们会有些反应，但是不可能说因为一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了，他就可以急急忙忙地做出非常不同的改变，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国际舆论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不是一个法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是，那您觉得真正让北京现在在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的原因是什么？而且我们听到了这个新疆自治区的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昨天他还提到了，他说接下来的下一步的目标是所谓的开放式培训，而且目标在新疆的农牧民，所以也有很多人在猜测，这到底代表这个中国的新疆政策在接下来是否会出现一些转变？我想杨博士，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对，我想关于在新疆的这种政策，中国一直是坚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经济发展，再一个就是思想改造，经济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坚持的一条道路，但另外一条道路是比较新的，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就所谓去极端化，就是有些人有思想有极端化的苗头，他就可以把这些人就把这些人集中在这些在教育营进行一些训练，能够去极端化。这种思想改造的这种做法，其实说起来是文革的做法。而且这些人就现在在当政的这些人，很多都是文革期间成长的，60岁左右，六十多岁，这些人他的这个管理资源，可以说就是他思想当中所有的东西，也就是文革期间的东西。而文革期间是强调这种思想改造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我相信会继续下去，他可能在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也会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灵活的办法，但是这种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这种做法，我相信短期内 不会消失的。
伊利夏提先生，您的看法呢？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全部结业，难道就代表这些在教育营从此就要走进历史？还是说中国当局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用一种新的迫害模式来在新疆进行继续的这种所谓的思想改造工作？那么还有这些所谓的在教育营，他们所新建的这些设施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有些人说，难道它就要变成正式的监狱了吗？伊利夏提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在这之前呢，我想就杨博士的评语纠正两个观点。一个就是说，他认为一批、两批、三批的，这可能有部分放出来，是的，有一些出来的，我们也有视频，您可以在 social media 里头，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里头可以找到，或者 YouTube 里头，这些放出来的人放出来回到家里以后，长的一个星期两个月以后死了，到现在为止呢，有几个是在床上躺着的，一个就是我可以给你的例子是，这个美国公民 Forget Your Dad 的母亲放出来了，他在床上躺着，现在站不起来。另一个呢就是也是美国公民Alfred， 他的母亲也是在病床上躺着站不起来，走不成路。还有一个是这两天在视频上的，是一个在土耳其的一个人的哥哥，他在伊犁也是在躺在床上要人喂东西吃。也就是说，这些放出来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这是一个。第二个，至于说到有些人思想里头有极端主义，所以是去极端化。我理解的杨博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用的方法不对。你怎么去定义一个人的思想是极端主义？如果有人在美国宣传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很多法律上，在一些文件上和法西斯主义是一样的，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中国人也都送到集中营里头去，对他们去进行去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如果是不要用那种中国的集中营方式，能不能搞成其他的方式？你同意吗？我相信您不会同意的，这是一个问题。至于讲到其他的，这个集中营，他们真的会改变政策吗？在这点上，我同意杨博士的，中共是不会轻易的做出任何的让步，即便是包括国际的压力，他们可能会转变他的做法。这种转变做法呢，就是更隐秘，他已经。不仅是已经建好了很多，他们还在继续扩建这一些集中营。他有可能就是什么呢？把那些已经老弱病残了的这部分人放出来，或送回到家里头。他们反正已经失去了能力，给他们补助，给他们所谓的救济金，所谓的经济上的刺激，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家里头能够苟延残喘几个月或几年。然后其他的人呢，可能会判刑。因为过去这个集中营里头的做法，集中营的党委书记可以填一个表格，把他认为是没有服从他们的人从集中营里头直接转到监狱里头，他们这些人有权利填写10到15年的这个判决书的这么一个，没有法庭，没有律师，就是这个集中营的党委书记就可以写，这个人判决10年，他就被转到监狱里了。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极大的。所以呢，国际社会的压力有没有作用？我觉得有作用，这已经是起到了作用。然后再加上呢，国际社会的压力还会起一个什么作用呢？现在习近平这种极端法西斯主义的做法，这种反人类的罪行，这是反人类的罪行，这不是去极端化。那么这种做法呢，已经不仅仅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包括他的所谓的反腐的清洗，已经是中共内部的矛盾也极端极化，包括他的知识分子还有官员对习近平政权呢，已经是嗤之以鼻、厌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促成他内部的这种分化，最终呢，使得这个集中营的设计者，我一直在说的就是，如果说二战纳粹大屠杀是希特勒一手策划的，那么中国的这些集中营，包括东土厥斯坦的维吾尔人的这些集中营，都是由习近平一手策划的。要把这个政策完全的改变，必须让习近平滚蛋下台。那么所以呢，这种国际的压力，我相信会促成在某些方面能够促成一些内部的分化。这个呢， 可能会给带来一个政策的改变，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不是绝对的。
是伊丽莎白先生，是
多长时间？
是在这里，我想打断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这个造成它内部的分化，可能对这个中国执政当局产生一些影响。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路透社就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他就提到了美国通过的这次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呢，在打击中共方面，比起香港法案可能来得更加严厉，因为它威胁到了中国的监控产业。而在这个监控产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政坛精英家族成员的经济利益牵涉在其中，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法案是触及到了中共的账本底线，才会导致北京做出一个更强烈的反应。我想请迪丽夏提先生，您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应该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国的大的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呢，全部都是在政策的引导下产生的，也是在政策引导下发展的。所以作为高级领导，他们知道哪一个行业在政策引导下会很快成为趋势，然后挣钱。尤其是在东土厥斯坦的这种集中营政策呢，促成了比如说像王乐泉家族、张春贤这些人等等，哪一个人当着维吾尔自治区的书记，他的家族企业都会飞黄腾达，都会赚大钱。所以呢，中共的高级领导，包括王震的家族，全部的投资都在这些高科技产业。所以一旦这个成为了法案，这个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一旦成为了法案，直接将对这些人的经济利益，包括他们的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投资的这些事业的未来呢，形成致命性的打击，这个让他们心疼。因为中共的这些官员呢，对他自己的体制从来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喜欢把这些挣来的钱或者是设立的这些公司呢，一部分的资产转移到境外，以便在有事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转移到国外的资产和公司股份等等方式呢，继续去进行生存。所以这一招应该说，这个人权法案呢，政策法案呢，直接就做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这个呢，是他们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担忧。同时，如果我们看的话，还有一份报道说，在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官员，包括汉人的，都开始出现了想离开的趋势。这说明什么呢？也是因为这些法案，他们包括有一个人跟我在推特上发私信。然后我猜他是个警察，问我这个法案会不会对派出所的所长一类的产生影响。我告诉他都会，包括一般的警察，只要我们把名单报上去，那他们都他就没有声音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些人都在害怕，因为他们这些人想的是在维吾尔自治区捞够了以后，把儿女送到呢，最好是能送到美国，即便送不到美国，送到欧洲或者是送出境外。所以这些人最关注的是这一部分，所以他们害怕这种经济上的、技术上的制裁。
杨博士，您的看法呢？这种经济上的制裁是不是恰恰是这一次中国官方会在这个法案通过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立刻召开记者会，还宣布这个学员已经全体结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您的看法？
对对，对于伊丽夏提先生做的这个分析，我是基本同意的。我相信对于有些官员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我要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和基层官员，他们思想当中对于问题的看法分析，我因为在中国，因为舆论是受控制的，那很多人真正关心的是说所谓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很多的时候是和习近平所做的这些决定是保持一致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威胁，对于社会安定的威胁是真实的，所以也不能说因为一个法案的通过就会改变中国上级、中级、下级官员所有人的看法，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我觉得目前的这种治理方式，不仅是习近平一个人做的决定，或者说他一个人做的决定，需要他有中级、高级、中级基层官员的配合，而他们这些人的配合，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你要想的是一种文革的培训出来的治理方式，他们认为思想改造是必要的， 而且认为是有效的。当然历史证明这是没有什么效果，而且也违背现代治理的现代社会治理的方式，就是说法律应该是以人们的行为来判断，而不是人们的思想去判断，思想无罪而是要通过行动。但是在中国就是过去这几年实际上是走了一个朝法治治理的相反的方向，就是回很多事情回到了文革的方向，所以一定要理解文革的这种长期的影响，对于各级官员的影响这些影响只要持续下去的话，目前这种政策我相信也是很难短时间之内发生重大的改变的。
嗯，
因为你要让人们取得一定的共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40年，没想到可以很轻松的回到一种文革的思维方式、文革的治理方式。我觉得这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讲，都需要值得大家认识的、能够理解的。
杨博士，也有人提到说，为什么要关注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或者少数民族？因为呢，当局在新疆的这种治理模式，很有可能今天是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但是接下来很有可能扩散到中国全国各地。那么汉人可能同样也要面临类似的这种管理机制。您是不是也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国际间也在疾呼要来关注在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它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的，这种经济发展和思想改造同时并进的这个治理措施，一个是在新疆会常态化，所以这些在教育营不可能关闭，而是会充分利用，至于具体的做的方式上可能会有所灵活。同时，这种新疆的治理方式其实已经在向其他省份在扩展，
嗯，
所以很多人其实面对了都是这种被实时监控，你的一言一行都已经在监控之下，所以不仅是对少数民族，对于维吾尔人是这样子，其实已经是对很多人都在监控之下，而且今天实际上是这个，比如说像成都的秋雨教会一年以前就是在今天被强行关闭。他的很多的教会领袖被抓，王一牧师到今天仍然还被关押着一年了，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任何的家属或者律师对他能够有接触。所以这种情况不仅是对于维吾尔人，当然对于维吾尔人这样子的做法确实是违背人性的，违反人权的。但是我觉得要意识到，这不仅是专门只是对维吾尔人，而是对中国人，甚至于不仅是在中国境内，对于海外的监控也越来越强化，所以这个确实是令人很担忧的事情。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再继续回到现场讨论，请两位嘉宾谈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刘华奎洛克的网友，他说，您认为中共这个邪恶政权会把再教育营送入历史，从而改邪归正吗？绝对不会，他们会变着方法，变本加厉地搞更大更隐蔽的再教育营。所谓的毕业只不过是假释，随时随地会把你们抓回来的。人脸辨识系统就是要你走到哪里都能够被辨认和被抓到。而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是一个最没有诚信的政党政府，70年的历史整死了近上亿人，在历史上都有记载，但是被其一笔抹煞，现在以新疆为试验场，推及到全国甚至出口到国外，罪恶无可复加。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马上号称全部结业，这正是他们虚弱本质的反应，他想要遮掩狼子野心是徒劳的。而这位署名叫大陆人生1962的网友，他说，新疆的再教育营的全体学员今天全部毕业了，可是全体中国的人民百姓已经学习了70年了，至今还没有毕业。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伊利夏提先生还有杨凤岗博士，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来和您探讨焚书事件余波未了，让中国人恐惧的是什么呢？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